什么呢？你已经变成观世音菩萨了，你已经不是凡夫了，这个效果才殊胜啊。所以我们学佛要学得跟佛一模一样，要学成佛，这个很重要，不是天天念念就行了，念念没用处，一定要做到啊！我念到，我要做到啊！这是转凡成圣的 第二个问题，居士受了菩萨戒，但是家属不信佛啊，任意要吃荤，这个居士为家庭主妇还是要做还是不要做啊？请问师父，这样是否由神戒行？实际上现在受戒是形式，你能不能得戒呢？大有问题啊！你受的这些戒，每一条戒你是不是真的都懂得？佛教这个第一条戒不杀生，你懂得不杀生的道理吗？啊，条条戒里面都有教理，这个戒的理论，啊，戒的修行方法，啊，方法里面每一条戒都有开戒吃饭，这个传戒师是不是条条都给你讲清楚了？啊，每一条讲清楚都需要一两个小时啊。如果你受的是梵王戒，十动四十大清，这个戒律讲清楚至少要一个月的时间啊。如果你稀里糊涂去受了，形式上受了，什么都不懂，你怎么做法啊？我初学佛的时候，老师教戒我，那个时候是张家大师，他不注重形式，他注重实际啊。你能够做到一条，你就真的受了一条啊。你做不到，那不但是欺骗自己，也欺骗佛菩萨啊。一个好人怎么能忍心做这种事情？净土宗祖师欧耶大师，明末清初的人啊，他说的很好啊，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的比丘了啊，所以比丘戒全不是真实的，欧耶大师说的啊。那么今天出家人还要不要受戒呢？要受戒，受形式，自己一定要晓得，只是一个形式，决定不能得戒。如果受了比丘戒，自己以为自己是比丘，这是大妄人啊。欧耶大师给我们做了个示范啊，受了比丘戒之后退戒啊，一生自居沙弥啊。我们看到很多著作，菩萨戒沙弥啊，因为菩萨戒跟这个沙弥戒是可以自己在佛菩萨面前发愿受的啊，但是比丘戒一定要真正比丘传授啊，至少要五个比丘啊，没有真正比丘传授，比丘戒是决定得不到的啊。所以这些常识我们都要懂啊。啊，所以不是搞一个形式啊，搞一个面子好看呢、啊。我是菩萨了，啊，你是菩萨，诸佛菩萨不承认你是菩萨，护法鬼神不承认你是菩萨，啊，你还是枉然呐、啊。菩萨戒你真正做到了，你没有去受这个形式，诸佛菩萨承认你是菩萨，护法龙天承认你是菩萨。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菩萨主父菩萨 在家里面可不可以做这些荤菜供养家人呢？可以。为什么呢？行菩萨道，救度这些众生啊，时间久了他会感动，菩萨戒杀放生还杀生给我们吃，到最后他良心发现呢，他会回头啊。啊，所以真正菩萨什么是要先度你一家的众生呢、啊、你要有智慧，你要有善巧方便啊，你要让他感动啊，所以这是行菩萨道啊，这个里面理很深，事很复杂，要认真去学习啊，才知道怎样做是如法的。第三个问题，他说在家人极力反对的情况下，自己毅然去东天目山，这是否不够如法？如不如法呢？要看当时的情况啊，你先要了解家人反对为的是什么，你把原因找到，然后把原因消除，你家里人就不反对了吗？啊，那么你到东天目山目的何在？有没有达到目的？有没有真正的收获啊？你如何把你的收获带回去，让你全家人分享啊，让你全家人得到发喜啊，这个以后他就不会再反对你了啊。佛法决定不是迷信啊，佛法对一切众生有真实的利益。第四个问题，他请师父讲解陀罗尼贝如何用。陀罗尼贝是个习俗必须有真正的修行人啊，出家在家都行，真正修行人呢，神咒的加持啊，这个亡人能够减少痛苦。如果没有啊真实修行人加持，这个陀罗尼贝现在都是印的，一印印几千张几万张，你们想想有什么用处啊？如果这个东西有大用处啊，盖陀罗尼贝就决定能往生了，试问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修行？不必要了啊，什么坏事都可以干，死的时候盖一张陀罗尼贝就往生了啊，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不要被人欺骗啊，这个风气最近才有的啊，以往没有啊，我们在早年学佛的时候都没有这个风气啊，大概最近二三十年啊，这种风气越来越浓厚了。总而言之一句话，自己要认真修持，认真去努力啊。我们看到这个过去近代啊，许多念佛的人，站着往生的，坐着往生的，欲知实知的啊，他们没有想到什么陀罗尼贝，没想到，他们只想到一句佛号啊，真正念到一心不乱 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心静则佛土静啊，这个话要记住啊。啊，西方极乐世界经上讲得很清楚，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所以古大德教我们持戒念佛啊，持什么戒呢？能够把五戒十善做好了，你就决定往生了。啊，五戒十善都没有，陀罗尼被盖一万丈，被他压死了。啊，下面一个问题，这秦师傅开示怎样才能把握住我们随时都是心内求法而不是心外求法？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什么叫心内，什么叫心外？先要把这个辨别清楚。心外是什么呢？外面是五欲六尘，你六根接触了，你就被它诱惑，那就是变成心外了。啊，你心往外跑了。啊，听说这个法门也不错，那个法门也很好，你心里就没有主宰了。啊，这是心外求法了。往心内，就是建立信心、愿心。啊，我今天修净土法门，对于阿弥陀佛，对于无量寿经，对于阿弥陀经，决定深信，绝不怀疑。啊，我一生就依照这个经教来修学。啊，佛在经上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老老实实依教奉行。啊，别人说这个经好，那个论好，啊，禅好密好，我都恭恭敬敬阿弥陀佛。啊，我对他恭敬。我也不要听他，我也不要学他，我是老实念佛。你心有主宰呀，啊，啊，这叫内学，一门深入，长时间的熏修，绝不改变，这就是心内。啊，轻易被外面境界动摇了。那是标准的心外求法，结果呢，这一事无成。啊，可是学佛最重要的，你要晓得学什么。观经里面讲的三福是基础，是根本。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根呐。啊，最低限度要把这四句落实，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才有指望，才能相应。如果这个四句没有，啊，你做再多的好事都是假的，都不相信。啊，所以敬业三福不但是修净土，无论修哪个法门，啊，佛讲得很清楚，这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啊，由此可知，我们的心行与三福相应，这是正法，这是有根有本。与三业相违背，没有根没有本，不管是哪个法门都不能成就。啊，这非常非常重要。啊，学佛的人一定要懂得孝亲正事。啊，父母不在了要常常纪念，自己好好的修行，这就是报父母师长之恩。啊，我们自己做得不好，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师长。第六个问题，他说听你讲 魔也能让人做善思或开智慧，那魔也能加持念佛人吗？魔确实能叫人做善思，啊，魔也有神通，啊，也帮助你开智慧。这个智慧不是正慧，是邪慧。啊，换一句话说，你做坏事情，那个智慧很高，嗯，犯法法律都找不到麻烦，都没有办法抓住你的。啊，你非常聪明，非常高明，啊，魔的力量加持你。你也能够做许许多多的善事，啊，魔跟佛的差别在哪里呢？无论做多少善事，好处利益是归自己，这叫什么？佛教人做善事，好处利益通通贡献给众生，差别就在这里，魔没有放弃自私自利。啊，与自己没有利益的他不会做，啊，佛是没有自私自利，没有是非人我，没有贪嗔痴慢，啊，你记住魔跟佛的差别在此地，魔有贪嗔痴慢，啊，你得罪他他不会饶过你，啊，他会报复你，佛你得罪他他不会报复你，差别在这个地方。啊，后面有最后一个问题，在家居士为出家师父助念，当发现不具备往生条件，又没有在何人开示时，在家居士此时能否向出家师父讲要万缘放下，啊，坚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信心，要一心念弥陀圣号，这种做法如法不如法？是非常非常的如法，啊，出家人在家助念的时候也要提醒他，啊，你能够提醒他，你就是佛菩萨，啊，你真得帮助他一把，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啊，只要看到他这个意志精神不能集中，这个几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千万不要被这个出家这个形象就吓到了，那你是对佛法是一窍不通，啊，这个佛法你看哪个经典都给你讲的佛法是平等法，啊，理上平等，事上也平等，啊，四众同修要互相帮忙，尤其是在这个时代，啊，这是乱世啊，啊，出家人也很辛苦啊，也很可怜啊，啊，虽然出家了，是不是真正有机会听到正法，了解正法，修持正法，都是有许多问号存在，啊，所以我们见到有这个机缘呢，一定要帮助，啊，决定没有疑惑，啊，这样就好。好，我们时间也到了，诸位同学大家好，这个地方啊，有佛顶的同修，他提了一个问题，问这个皈依的事情。皈依的实质比形式重要。在形式上呢，只要是出家人给你做一个证明，做一个仪式都可以， 啊，因为你是皈依三宝，不是皈依一个法师啊，这个观念呢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如果是皈依一个法师，那就错了啊。这个观念呢是有很大的过失啊，说的不好听的话，很重的罪过啊。什么罪过呢？佛经上讲的破喉获僧啊，你把僧团破坏了，僧团的制度毁掉了，所以这个罪过你要是照经典上讲的堕阿鼻地狱啊，你不皈依没有事情，皈依反而搞这么大的罪过啊。皈依三宝啊，你是三宝弟子啊，三宝是佛法僧啊，僧是尽虚空变法界的出家人，都是僧啊，你怎么能皈依一个人呢啊。所以这是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观念搞清楚啊，一定要懂得三皈真正的意义。这一桩事情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得好，我们从坛经上他老人家的开示就知道皈依这个观念发生了偏差，产生错误啊，大概在唐朝时候就已经有了。否则的话呢，他讲三皈依啊，他就不可能讲啊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啊。他在讲三皈，他是这个说法的。这个说法好，让我们一听呢，不至于产生误会。佛是觉悟的意思，法是正知正见，僧就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皈是什么意思呢？皈是回头啊，依是依靠啊，我们从一切错误的地方回过头来啊，依靠正确的，这个叫皈啊。我们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要以觉悟，这叫皈依佛。佛是觉悟，佛代表觉悟啊。我能够对人对事对物觉而不迷，这个叫真正皈依佛了啊。我对人对事对物，我的思想见解纯正，没有错误，这叫皈依法啊。所以皈依法是从错误的思想见解回过头来啊，以正确的思想见解，是这么个意思。那么在三皈依里面，这一条最重要。啊，正邪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晓得我想错了，我看错了，我说错了？标准是经典啊。所以说凡是依照我自己的意思，我的想法，我的看法，我的做法，就错了啊，就造业。那么把自己成见、自己的想法、看法、做法放弃，从这里回过头来随顺经典的教诲，这叫皈依法啊。佛在经上教我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教我不可以做，我就不做啊。所以这是个标准呐，三皈依这是标准呐啊。皈依僧，僧是清净的意思，是和睦的意思啊。那僧修六合净啊，我们跟人相处不和，要从不和回过头来跟大家和睦，这叫皈依僧 啊，我们的心不清净，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心里起贪嗔痴慢，这个不清净啊。从这个不清净回过头来一清净心啊，处事待人接物不起贪嗔痴慢。啊，那用什么心呢？用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心，这叫皈依僧啊，不是皈依某一个人呐、啊。所以你在受三皈的时候，给你做仪式的这个法师，应当把三皈依的道理啊，给你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你真正懂了。他给你做这个仪式啊，而不是皈依这个人啊。皈依这个人啊，你皈依这个法师，他皈依那个法师，这是我的师父，那个不是我的师父，你不就制造党派了吗？你不就是在分化僧团了吗？僧团本来是和和的啊，和敬的僧团，你在里面树立党派，让僧团不和，僧团不和，这个罪业就是阿鼻地狱，叫无逆罪，杀父杀母啊，杀阿罗汉，触佛身学，破和合身。所以一皈依呢，就破和合身。你不皈依啊，不造这个重罪，一皈依就造这个重罪。啊，所以三规要讲清楚，要讲明白，不可以糊里糊涂去做啊。啊，皈依受戒，啊，出家剃度的这个师父都不重要。啊，这个等于是我们学佛，他是我们的介绍人。啊，我们也很感恩他介绍。我们自己修学将来有没有成就，是我们亲近的教导我们这个老师，这个老师重要啊。这个老师在我们佛家讲呢，哎，这个是传法的老师啊，我们是他的传法的弟子啊，在佛家讲法子，法子这个尊贵了啊，你修行正果得道是从他而来的啊，他不是你的剃度师，他也不是你的皈依师啊，但是他成就你，你的道业从他的成就啊，所以法子关系比这个剃度传戒的关系要亲密很多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关于三皈依的意思的讲解啊，我们有三个录像带啊，录音带、录像带啊，还有一本小册子啊，这些东西啊，你们都可以多带一些回去。不管是哪一个法师给你主持三皈依，你看看懂得就行了啊，就可以了。你自己在佛菩萨形象面前受三皈也行啊，受三皈五戒都可以啊，自己发愿依照这个道理，依照这个方法去做，你都是三宝弟子啊，真正发心啊。所以自己在佛菩萨面前啊，这个发愿呢，受三皈都可以得到的啊，那你们要证明呢，我可以给你做证明啊，你们只要真正听清楚了，搞明白了啊，三皈的意思懂得了，我可以给你做证明啊，那么这边这个皈依证呢，你都可以带回去啊，带回去你自己填写名字啊，最重要是要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五戒也可以在佛菩萨形象面前呢发愿求受 我们现在用的誓词非常简单啊，这是采取弘业大师的教诫啊，这是近代对于律学很有研究的一位大哥，他告诉我们这个誓词是世尊当年在世给在家弟子受三皈依的誓词啊，弘一大师劝我们采用啊，我们觉得他这个简单隆重啊，也很方便啊，我们就采取这个誓词啊。那么受五戒法也是弘一大师从戒律里面揭露出来的，简单扼要啊。我们发愿，发愿呢就是愿是誓愿呢啊，在佛菩萨形象面前求佛菩萨给我们做证明啊，从今而后依佛菩萨的教诫去学习啊。在哪里学习呢？在生活当中学习啊，工作里面学习与一切人物接触当中学习啊，这个学习最重要的，放弃自己的成见啊，遵守经典里面的教诲，你是真的皈依了啊，真正回头啊，真正有了依靠啊。这样皈依的人，那佛在经上讲，日夜有36位护法神保佑你啊！啊，所以你要真皈依，你真的回头了，啊，真的依教奉行了，啊，这个人当然得诸佛护念，当然得一切天龙善神的保佑啊。为什么呢？现在这个世间这样的善人太少了，太稀有了啊。所以我们仔细去观察佛门里面，不但是在家同学，连出家同学啊，几个人真的回头，几个人真的依靠佛菩萨教诲，稀有啊。所以真正有几个人发心啊，那是诸佛菩萨的宝贝啊。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我们能想到的啊，真正做佛的弟子，一切诸佛如来护念啊，你假佛弟子就佛就不护念了，善神跟你就远离了啊。那么在你周边围绕是什么？围绕是恶魔、妖魔鬼怪、邪神啊，他围绕在你身边。我们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啊，所以大家懂得了啊，这是哪一个法师来给你做仪式没有关系啊，最要紧的是要懂得啊这个皈戒的道理啊。这个地方提到啊，我平常教人受持一部经一句佛号，这是针对我们现前大众根性而说的啊。人贵自知，自己要晓得自己，自己不是上根立志啊。第一个，思想混乱，意志不能集中，这是我们的致命伤。 修学哪个法门都不能成就。于是我们会想到，有很多老太婆、老阿公，啊，他也不认识字，什么都不懂，啊，叫他念一句阿弥陀佛，他就老是念，念了几年，人家站着往生，坐着往生，欲知时知，哎，我们要学他了，他是我们的好老师啊。你问他佛法，他一窍不通。啊，你问他什么叫发菩提心，他给你摇头，他不知道。哎，一句佛号，他就真的往生，万缘放下。这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要学这种人。啊，学上智没有能力，人家是一闻千悟。啊，看多再多的东西，听再多的东西，他心清净，他心里没有妄想。啊，我们涉猎多了，妄想就多了，把我们的道心毁掉了。道心是什么？道心是清净心、平等心。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是道心呐。啊，看多了，接触多了，心就乱了，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啊，佛在这个经上说有，那个经上说空，到底是有是空？就他妄想了。啊，上根人呢，听佛讲空，听佛讲有，他一念不生，他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那个可以啊。那个人可以广学多闻呐，啊，他是开真实智慧，他不打妄想，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太严重了，啊，那怎么办呢？一步就好，一步就是我一天到晚想的就这一桩事情，没有第二个想法，所以就是净宗五经一论。最好我们也选一种，啊，选哪一种呢？哪一种都可以，啊，你喜欢选哪一种，你就选哪一种。一生当中就念一部经，就念这一句佛号，啊，保证你往生。你要是涉猎多了的话，你这一生往生呢，未必可靠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机会很难遇到啊。那开经济上讲，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个话是真的。那乾隆年代，彭继清居士说，无量界中稀有之一日，这个话都是真的啊，不是容易遇到的。遇到之后，只要我们肯相信，肯死心塌地，我们就成功啊。决定不要涉猎很多啊，人家问我这个问我那个，我不知道，不知道不丢人啊，不能往生搞六道轮回，那真叫丢人呐！啊，人家问我，我只会念一句阿弥陀佛，除这个之外，我什么都不知道。啊，细细想想，这个人是大智慧呀。这个人这一生当中决定有真实的成就啊，事出世间法通通放下。我常常讲经这样教人啊，你要广学多闻好，到极乐世界再去广学多闻。 啊，没有到极乐世界之前，我把广修多闻放下。所以四弘誓愿，我常常讲啊，我们现在只抓紧前面两愿啊，业尽要发众生无边誓愿度，一定要做烦恼无尽誓愿断啊，念佛就断烦恼了啊，身心世界是处是法通通放下了，心清净了，烦恼就没有了啊，这样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之后啊，见到阿弥陀佛，你再去搞法门无量誓愿学，那没有关系了啊，你真的有依靠，你依靠阿弥陀佛啊，你得到佛亲自的教诲，你就学无量法门。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个两句到极乐世界再搞啊，我们此地搞不成，此地如果你搞法门无量誓愿学，那就坏了啊，法门是学了不少，出不了三界啊，我们过去生中错了，就错在这里啊，希望这一生呢不再错了啊，这一生当中决定要成就啊，决定不可以错过啊。那么你们同学今天到此地来，你把我这个话听懂了啊，你明白了，你能记住了，能够照做，你就很有福报了，你这一次到新加坡就明白了啊。如果嫌无量寿经太长，阿弥陀经好啊，阿弥陀经不长啊啊，你每天啊早晚念一遍阿弥陀经，然后接着就念佛号啊，佛号早晚扩诵的时候专心的去持名啊，如果你家庭工作很忙，你念一千声可以 啊再忙呢念一百声，就念珠一串嘛，念珠一串108声嘛，啊多好啊，一堂课不缺啊，早课晚课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啊，平常呢饭念啊，想起来就念啊，所以念珠啊放在手上，这是什么用处呢？提醒念佛的啊，看到念珠就想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善念呢念得越多越好，与自己不相关的事情一定要放下啊，不要去想它，也不要去说它啊，你去想它你就说它都叫造业，想他意业，说他是口业啊，为什么不念佛要去造业呢所以古德教人啊，少说一句话吧，多念一声佛啊，打得念头死啊，虚如发生火，这话说的很有道理啊啊，希望我们同学们共同勉励啊，今天时间到了，天有来自福州的30多位同学，来自北京有50位同学啊，还有来自台湾啊其他地区的也有30多人 我非常感谢大家啊，我知道同学们当中，特别是从中国来的，用很长的时间把这个旅费才能攒集出来啊，甚至于还有同修把女儿的嫁妆变卖掉做旅费到这边来参学，这其中感人的事情很多。那么足见诸位对于求法的热忱啊，真诚性，到新加坡时间很短啊，总希望这一趟真正没有白来。佛法的修学，首先要对它有正确的认识，我们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大家都知道，